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，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，问鼎天下楚庄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71章，枫木柴生的楚王 PK 春秋儿童霸主。公元前651年，周天子册封了第一位霸主齐桓公。过了八年，齐桓公去世了，天下一时大乱。为了争夺霸主之位，宋襄、楚成、秦穆、晋文这东西南北的四方大霸先后展开了11年的角逐，最终于公元前632年，北方的晋文公有幸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二代霸主。晋文公去世之后，儿子晋襄公继位，晋襄公干了七年，去世之后，儿子晋灵公，也就是夷高继位。晋灵公登基的时候只是个六岁半的儿童，他不仅继承了本国晋国的君主之位，同时也继承了大周朝的霸主之位，成为春秋时期年龄最小的诸侯霸主，暂由他的首席执政官赵盾来代替他号令群雄，天下的霸权在晋国。我们再来说说南方楚国的楚穆王。楚穆王名叫熊商臣，长着一对马蜂眼，天生一副豺狼嗓，在逼死了他爹楚成王之后自立为君，他也有着强烈的争霸中原的雄心壮志。楚穆王上台几年之后，楚国的内政已趋稳定，而晋国随着晋襄公的去世，晋国的大臣们争权夺利，相互暗杀，早已经乱得一团糟。消息很快传到了楚国，楚国的大臣们议论纷纷，说晋国如今换了个小孩当国君，他根本就当不了家，做不了主，而晋国的各位大臣们也只会考虑他们各自家族的利益，志向只在争权而不在诸侯，我们趁着这个时候出兵征讨北方，天下还有谁能挡得住啊？楚穆王听后大悦，于是进军中原的计划出来了。第一步，先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，让秦国在背后攻击晋国。第二步，楚国从南方出兵进攻中原的郑国，控制天下要塞。第三步，拿下郑国之后，东晋宋国切断晋国与齐鲁的联络，最后三面夹击，摧毁晋国，夺取天下的霸权。于是公元前618年，楚穆王以斗月交为大将，以韦甲为副将，率战车300辆向北出兵中原，攻打左摇右摆的墙头草郑国，同时又派出另一支军队攻打郑国旁边的一个小国陈国。却说郑国君主郑穆公仗着有晋国撑腰，一直与楚国抗衡。晋国是郑国的保护国，也是所有诸侯国的盟主，当郑国或别国受到侵犯的时候，晋国应该以霸主的身份站出来主持公道。消息传到了晋国之后，霸主晋灵公那个小孩根本不懂，一切都是由赵盾说了算，而赵盾又很忙，事情又多，出不了兵，但他又不能拒绝，就只好答应下来，让郑穆公他们先顶着。郑穆公就派出了三位大臣公子坚、公子庞、乐耳一起带兵来到前线去抗拒楚军，并交代他们说只能守不要战，先把时间拖住，好等晋国的救兵来帮忙。楚国的将领是斗月娇，斗月娇曾经跟随程德臣打过城濮之战，作战经验非常丰富， 副将韦甲是个智囊，二人配合得良好。虽然郑军一直坚守不战，但最终等不来晋国的救兵。在韦甲的谋划下，窦月娇活捉了公子坚、公子庞和乐耳三人，楚军旗开得胜。郑穆公一等也没救兵来，两等也没救兵来，感觉上了当，又突然听说前线失利，一天被捉走了三位将领，他就害怕了，马上召开御前紧急会议。三将被擒，晋又不来救，如何？群臣都说，楚国人来势凶猛，咱们不如投降吧，若不投降，迟早会被他们灭国的。看楚国人这架势太厉害了，就算晋国的救兵来了，估计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郑穆公于是就马上写了投降书，割地求饶，又贿赂了许多的金银财宝，向楚军乞和，并发誓说永不反叛。楚穆王答应了，将捕获的三将放回之后，郑穆公就成了楚穆王的小弟。从这之后，楚国成为了郑国的保护国，保护他不受晋国的欺负。郑国投降的消息马上传到了陈国，陈国君主陈共侯正与楚军交战，他本已占了上风，还抓了一名楚国的副将，但听说郑国投降了，他就不打了，把俘虏们放回，并请求投降，希望也能成为楚穆王的小弟。楚穆王大笑说，陈侯不错，是个识时务的人，准许他投降。于是楚穆王得胜，在收兵的时候传令点名说，郑兰也就是郑穆公，陈硕也就是陈共侯，你们俩去通知附近的蔡甲武也就是蔡庄侯，你们三个要记好了，下个月十月初这一天都来绝落这个地方开会。自此郑国、陈国、蔡国这三个国家都归顺了楚国。再说说晋国这边，赵盾这个急呀，但又没有办法，他就等仗打完了之后再出兵，装个样子说是去救郑国，并约了宋国、鲁国、魏国、许国这四个国家一起去。可是郑国、陈国已经投降了，鲁国、宋国就说了，郑臣已经背叛了我们的盟约，你们作为盟主必须去讨伐郑臣这两个叛徒。赵盾没有办法，但他还是比较诚实的，赵盾就说了，是因为我们没能救他才失去了这两个国家，他们又有什么罪呢？不如退兵吧。从此晋国的霸业受到了动摇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